的光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
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七章十七节讲起，我们讲这洪水来了。哎呀，洪水来了，我们又记得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话，不知不觉，人就是不听上帝天天的警告，嫌啰嗦嫌烦。上帝为了爱人，还是叫挪亚一家八口天天在做见证，天天在提醒他们。他们承受了从信心而来的义，他们也定了那世代罪，因为实在是有人证物证跟你们讲，你们怎么不听呢？然后就有大水，大水就把整个的大地都淹没了。这洪水到底是区域性的还是全球性的？这我想我们也不讨论了。我们相信就是一个巨大的神要灭掉一切的一个洪水。那么所有的人都死了，所有的有血肉的动物都死了，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，连飞鸟昆虫也都死了。没有死了，只有在方舟里面。因此在教会的传统里面，喜欢把方舟形容是教会，教会以外没有救恩。在方舟里面有很不舒服的情形，就跟你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不舒服，方舟里面你想那么多动物挤在这个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，多闷啊，总共有一年的时间真是闷死了，多臭啊，然后狮子老虎被吼叫啊，那还多恐怖啊，又无聊又恐怖，恐怖怕那狮子老虎跑出来，无聊没有别的事可以做啊。那就好像在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叫你很心痛很难过的事，但是你不可以出方舟，你一出方舟就死。你说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加入某个教会，虽然这也是很重要的，重点在你要有一个真正的教会的生活。这教会生活不在乎你的会籍在哪里，而在乎你跟其他的肢体是有最少有一两个彼此带导彼此交通的。我们不是单单就是连于基督就好了，连于基督的如果真正连于基督，真正跟主祷告，你怎么可能会不跟基督的肢体在一起呢？各位，我完全知道我是牧师，我知道教会里面很多教人很心烦的，我也知道我们都很忙了，不想再花时间再做一些事了。不过我想我鼓励各位，如果您能够好好参加教会的生活，如果您能够有最少一两个祷告的同伴，或者一起分享读经同伴，这也不必多啊，一个礼拜有一次的时间，有十分钟五分钟一起祷告，这就很好了，不求多但求有恒。一个礼拜有个十分钟五分钟分享一下上帝的话，那就非常好了。各位，我们浪费在那谈政治闲聊那下流的话，每个礼拜不知道多少个钟头，这一点对我们生命很有意义的，为什么不去做呢？你需要有教会生活。那么挪亚的教会生活就是他一家八个人，这也是很宝贵。哎呀，今天家庭的里面，我们的重心常常就是儿女的成绩啊，老公的事业啊，老婆的健康啊，都是这些。那彼此能够一起因着上帝的爱一起联系实在不多，甚至包括我这个牧师家里面，我们也常常是啊小孩的成绩啊或者这些身体啊好像关心比较多，这不是不要关心，但是愿基督在我们家做主做王，愿基督在我们生命里做主做王，愿我们全心全意的爱基督，这样我们的家庭生活更美好，而且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更多的彼此的扶持，这是美好的。挪亚一家他们在建方舟的时候，那120年，那传道的时候120年，虽然受尽这全世界的冷落和讥笑，但是他们走在主的道路中，那就非常美好。他们在方舟里面的那一年虽然受尽了臭气，但是我想他们跟主同行，那也是非常的美好。那甚至在那个方舟里的时间，那个洪水灭掉他们，在彼得前书第三章有一个不同的讲法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，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哇，所以 教会方舟来预表教会可能是不错的，因为那个洪水居然预表的洗礼。你注意啊，彼得说借着水得救，哎，我们应该说借着方舟得救嘛，怎么借着水得救呢？那个水是灭命的，水怎么能救人？水在灭命啊，水把人家都淹死了。哎，但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这个水也救了挪亚，就是因为这洪水，挪亚不至于跟那个世代被那个世代的罪恶的洪流所吞掉。洪水把那个世代的人通通都灭掉了，可是挪亚因为信靠上帝，那洪水灭掉了恶人，没有把他灭掉，不是等于他也通过了水而得拯救，脱离了那个罪恶的世代呢？他还能在那个罪恶世代多久呢？也许靠着主一直可以，但是那个罪恶世代一直嚣张，洪水要灭掉他们，就跟以色列过红海一样，对以色列来讲那是一个拯救，对埃及人来讲那是一个毁灭，就如同大而可畏的旷野一样，对那没有信心来讲是一个长期38年或40年的毁灭，对有信心的人，这38年40年是我们经历上帝更多恩典，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，让我们知道神可以在38年或40年养我们，让我们的脚没有肿，鞋子也没有破。不管是处罚也好，祝福也好，信靠上帝人都从其中得到帮助。不管是处罚也好，祝福也好，不信靠上帝人都从其中受到祸害。就是一个有信心，一个没有信心。哎呀，是借着水得救，对，水在灭命，但是水也把那个凶恶的人消灭，所以也是一个得救啊。因为你在方舟里面，甚至这个水预表了洗礼啊。那洗礼不是也表示一件事吗？我们在极多的艰难中，我们有一个心智，专心的跟随上帝。洗礼不是一个仪式而已，洗礼是宣告我们对上帝的信靠，全然的跟随他，全然愿意信靠他。在洪水没有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相信会有洪水，而因为上帝这样说，而我们预备了方舟。那居然洗礼跟洪水连在一起，这是很稀奇的哈。方舟跟教会连在一起，这彼得前书第三章的话。好，第八章第一节，创世纪八章一节，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，神叫风吹地，地势水势渐落，深渊和天上窗户都闭塞了，天上大雨也都止住了，水从地上退渐退，过了150天水就渐退了。神纪念，这个纪念又是一个非常拟人化的写法，因为纪念可以翻成想起，你其实也是那个意思，好像神把方舟都忘记了。各位你知道方舟并不是那么大，就算是一个巨大的游轮，各位你也知道我们常常在出海难的时候搜寻嘛，那飞机啊这么仔细的搜寻，现在有人造卫星定位，搜寻搜寻常常还是不见了，找不到啊，飞机失事那个烧焦的地方大概也方圆1公里左右吧，那很巨大，方圆1公里这么巨大，可是在天空看也是没有啊，常常都没有。在那巨大的洪水当中，挪亚一家八口在那个巨大的风浪里面，外面的人死伤无数，洪水那么大，耶稣仍然顾念我吗？在灾难的时候，在惊慌的时候，神仍然顾念我吗？他仍然顾念，他从来没有不顾念。但对我们人来讲，有的时候好像他忘记了，他真的忘记了。包括在这里啊，神终于想起来了，想起来就叫那个水慢慢减少，减少，减少，减少。各位，神不会忘记我们。我们如果信为全能的上帝，我们信的就是全能的上帝，怎么会在最小的事情或者次小的事情上他会忘记？我们信的既是一个全然智慧、全然有爱心的上帝，他怎么会在一件事情上有点笨，在一件事情上有点不够爱？我们信的既是一个全然公义的上帝，他怎么会在有一件事情上有一点点的不公平吗？不会，他在任何事上都不会犯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管我们经历多少艰难，事实上挪亚的信心的表现不只是在建方舟，不只是在传道，进了方舟以后他一样需要信心，因为在大水中神在嘛。神在，神叫雨水慢慢退掉了。哦，雨水不退掉那个恐怖啊，就环境一直是那么恶劣，那是很恐怖的。好了，过了40天，然后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，放一只乌鸦出去，乌鸦飞来飞去，一直到水干了。我们也不知道乌鸦有没有回来过，那么不可能一直飞来飞去的， 回来过又回去了还是怎么样，有人讲这乌鸦比较预表坏的东西，经文没有那么清楚讲，我们也很难讲哈，就是这挪亚就试试看到底有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，乌鸦飞来飞去啊，就是好像没有给他一些什么特别的消息啊，因为他也很少回来。那后来呢再放一只鸽子，鸽子呢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呢，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了。哈，这里讲得很细腻，挪亚就伸手把鸽子接进来了，接进来再等七天再放出去，晚上呢鸽子呢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，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掉了，哦，大灾难要过去了。各位，那个地震啊，你有这经验吧，好恐怖啊，那余震也很恐怖，但是当余震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时候，我们大概知道啊，这一波灾难大概过去了，松一口气了。但是还是会紧张啊，当那个台风啊，那个声音呜呜呜，哎呦，那真是把我们心都弄得僵了。当那个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风越来越小的时候，啊，过去了。各位，全能者的灾是要完全发的，挪亚的洪水只不过提醒我们有一天上帝还是会来审判的，让我们早早在今生就信靠上帝，躲在方舟，躲在他救恩中，借着水得救，借着神的审判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得到拯救。好，鸽子报了一个好消息，再等七天放出去，鸽子就不回来了，表示这地上有很多可以生活的地方了。然后挪亚扯去方舟的盖看，哎呦，地上都干了，都干了，挪亚真是好听话，都干了，还是神说你和你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妇都可以出方舟了。然后呢，凡有血气的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和一切爬虫的昆虫，都要带出来，叫地上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。神叫他出来，他才出来；都干了，还是神叫他出来才出来。这都是顺服，这都是信靠。愿我们一生都有这样的心，愿我们更积极的有这样的行动。好，都出来，然后一切的走兽也都出了方舟。啊，感谢主，挪亚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：“我不再因着人咒诅地，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。”馨香的祭，各位，这应该是第三次人类的献祭了啊！我不晓得其他人有没有献什么祭，但是这应该是第三次了，因为第一次是该隐的祭，神不喜悦，因为那是一个怨毒的祭；第二次的祭是亚伯的祭，那应该是一个神喜悦的祭，因为那是感恩有信心的祭；第三次的祭就是挪亚的祭，哇，这个祭的效果就更好了，这个祭的效果让上帝不再咒诅地了。好，我们先讲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的情形。挪亚出了方舟，各位，他看到的应该是遍地都是尸体啊！哎呀，我想挪亚那巨大的感恩，第一个是已经闷了一年了，这一年真是不好过。各位，你有没有闷一年？这是比关监牢关一年恐怕还要更辛苦，因为关监牢有的时候还可以放个风，还可以出去走走啊，关在方舟里根本出不去的。但是他出来了，当他出来以后，他看到满山遍野都是尸体。我不知道挪亚有没有抱怨过，当洪水来的时候他应该就不抱怨了，如果有过的话，啊，我们所有的怀疑，我们所有觉得我们浪费了120年的青春，我们浪费了，我们做了方舟，别人都在吃喝下去，别人有好多赏心悦目的事，我们都没有，我们一天我们做的事就是跟人传道，然后一个人都不信，然后我们做了方舟也不知道哪一天会用上，到大雨来的时候，哦，他们当然就感恩了，到现在从方舟出来就更感恩，哎呀，其他人都死了，洪水是这么大，没有一个逃亡的地方啊。听神的话，弟兄姐妹，听神的话，让我们感恩。因此挪亚出来的时候有极大的感恩，感恩我们就筑坛，筑坛就是献祭。耶和华喜欢我们献祭，耶和华喜欢我们吃东吃献吃我们献的东西吗？耶和华是灵，他当然不会吃这些东西嘛。我岂吃，这是诗篇五十篇的话，我岂吃公牛的肉呢？我岂吃岂喝山羊的血呢？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耶和华，又要在患难的时候求告我。我们献的祭就感恩了， 哇，主你真是好，不是神要我们歌功颂德，是神要我们活得快乐。一个常常知道活在主恩典中的人是快乐的，哦，主你对我真好。在满山遍野尸体的时候，想到过去这100多年的日子，上帝如何拯救怜悯恩待，给我聪明智慧能建方舟，给我一个顺从的心能够听上帝的话，感恩啊，献祭。而且他献祭是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。各位，每一对洁净的东西在全世界都是 endangered species， 濒临绝种的东西动物，因为只有七对比熊猫还要更珍贵，熊猫听说还有几千对了，比一些 bald eagle 精英还要更稀少，只有七对了。而且挪亚一定跟他们有很深厚的感情，他把他们献祭，这些动物可能都还跟着他身边呢。他是他的主人，他曾经爱他们，救他们脱离了洪水，现在要杀掉他们，这不大公平。各位，我们每次用肉体的死亡来决定好坏，那都是错的。所以一听到啊有人地震啊海啸死，就觉得不公平。可是谁说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呢？你在世上作恶多端，将来在地狱里面受更多的痛苦，那肉体的死亡并不是坏事，减少你永远的痛苦，这不是坏事。那好人所谓的义人死亡，肉体的死更不是坏事，他离世建筑好的无比，也不是坏的事情。不要用肉体的死亡来决定这个事好或坏。因此当这些洁净的东西死的时候，你也不要觉得哎呦世上只有七对了，哎呦他们有感情好残忍，他献给上帝，对他只有好没有坏的。各位，让我们以上帝的心为心，让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，这是上帝最喜悦的。哦，这很难的，这有感情，而且这些动物这么少了，哎，这种动物乖乖的就在他身边，可是挪亚把它献上，因为万物出于神，我们要有感恩的心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一切要归给上帝，万有的本于他，依靠他，也归于他。当我们把身心献上，当我们把最好献上的时候，你没有失去任何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为主背十字架，把一切在十字架上给，在摩利亚山上给，你只会更多丰富的得回你的儿子，更多丰富得回你的时间，得回你的金钱。而我们不是做一个冒险的投资，我们是真的知道我们在主的爱中。所以当挪亚被恩感奉献的时候，哦，主你拯救了我，这是我的叔叔，这是我的谁，这是我的神人，都死掉了，只有我活下来了，我在你眼前蒙恩，感谢你。那我无以为报，我把这些我最喜爱的动物献给你，不是神要吃，是神要我们有个感恩的心。这个叫做馨香的祭，这是神喜悦的，不是抱怨的，这是上帝喜悦的祭。在诗篇第51篇就讲到，神要的是忧伤痛悔的灵，那是悔改的。神要的诗篇50篇是要感谢的祭，那也是神喜悦的。所以我们忧伤也好，欢喜也好，都是神非常喜悦，如果那是凭着信心。那么在哥林多后书2章讲到说，我们身上都有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我们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。基督徒因为认识上帝啊，都有香气，都有真善美，都有宽容慈悲公义圣洁，这香气会影响人的。但是也像摩西的香气对法老的影响就让他心硬，也像耶稣的香气对他家人的影响，乡人的影响也是叫他们心硬，也像保罗对犹太人的香气也是叫他们心硬，耶稣对希律的影响也是叫他们心意。真的，你做好了最好的见证，人家不一定会悔改，你做好了最好的见证，人家不一定会听主的话。但是我们当然不是要责怪别人，我们自己求主让我们有这个叫人活的香气。我们不是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，是因为诚实，让我们散发出香气，不管结果是怎么样，散发香气一定要认识上帝对我们多好。另外香气就是在以弗所书5章2节，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与祭物献与神。耶稣为我们死，因为是出自爱，出自爱神，出自爱人，出自对上帝的顺服，出自对人的怜悯，所以他的死不是一个咒诅，不是一个怨毒，不是一个懊恼，是一个喜悦的。感谢主，虽然十字架是那么的疼痛，但是香气 我真的要说比较不敬的话，那是烧烤的最香的香气，神喜悦吃，神悦纳，神当然不要吃这些东西，我们也不是用烧烤来讲，但那就是一种感恩的，让人舒适的。挪亚献了这个祭，各位，全世界的土地就肥沃了。从科学来讲也很对啊，这个尼罗河附近的两岸的平原非常肥，因为每年洪水泛滥，就把那个堆积的那些肥沃的东西再加在那个两岸当中，那么现在全世界的这个腐殖就堆在地上，地上的土地就不那么贫瘠了。就圣经来讲的话，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，整个的地都是贫瘠的，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长出来都是荆棘和蒺藜。到挪亚献了祭，神喜悦的不再咒诅地，地就变得更好了，像我们今天相当的肥沃了。不过如果我们还是作恶多端，我们还是自私自利的话，土地仍然会变贫瘠，甚至变成有毒的，像 Chernobyl 或台湾的长葛米的那种地被我们污染了。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再无知贪婪的污染这个地。以色列污染地，地把他们吐出去，他们拜偶像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最大的污染不是葛，不是其他的，是我们心中没有上帝，贪婪啊，或者是拜偶像。耶和华就不再咒诅地了，虽然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，挪亚以后还是这样，人要把那个恶念去掉，那要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在十字架上断开一切的锁链，除去一切的罪恶。在挪亚的时候，挪亚以后，虽然还有很多的属灵人，我们还是有罪恶，当然就算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，我们人心中那个罪还是没有完全的去。有些神学家说去，但是我想这完全不服人的经验，也不服圣经上的话，我们仍然是罪人，罪仍然用不同的形式出现，所以我们总需要上帝的赦免和拯救，我们总是像路德一样活在上帝的容忍中，但是我们很感谢主，因为这个赦免是有的，是真实的，叫我们更谦卑，叫我们更知道自己不行，是我们从小怀着恶念，我们基督徒没有天真的想法，以为人没有罪的，人有罪的，而且从小就有，但是神有恩典，神不再咒诅了，除非我们真作恶很多惹他的怒气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，不再灭了，不再用洪水灭了。当然在主再来的时候，那所有不属于他的仍然也是要被灭，但是属于他的，我想包括飞禽走兽会被他好好的保存的。二十二节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，继续会进行。而且这个话好像是是美好的，不会有一天突然停掉，因为这个是四季之分啊，四季应该更早的时候就有了，因为神有太阳啊，有星星啊，定节期嘛。不过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更清楚，我们不晓得，但这是一个祝福，这四季的更换让我们的生活很丰富。当然如果不信上帝的话，那也只是一种无聊的循环而已。第九章第一节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，凡地上走兽空中飞鸟都必惊慌惧怕你们，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。好，这个跟在创世纪一开始上帝说哈，天空的飞鸟啊，海里的鱼啊，地上的牲畜啊，都被人来管理，那个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讲的，以及回应到诗篇第八篇哈，还有新约引的，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上帝原来创造人的时候，人是管一切。在人堕落了以后，包括挪亚从方舟出来了以后，不再说一切交在你们手里管理，而是一切交在你们手里被你们食用。嗨，这真是真的。今天很多人讲我们有文化使命，我自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文化使命，就是基督徒除了福音使命传福音以外，还要把这个世界文化变得更好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加文中的思想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非基督徒文化的成就常常比基督徒更大，基督徒还是我想福音使命，多认识上帝，我们的文化恐怕还常常需要向外邦人学，当然外邦人没有归荣耀给神，他们的文化是虚无的，我们如果真的是信靠上帝，我们也采纳别人的东西的话，也许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些不错的东西，但起码就管理这些东西，我觉得我们人类在罪人在没有被福音更新的时候，我们完全不能管理得很好，管理得很坏，要不然就像现在后现代的环保一样，把万物跟人看成是等量器官，那也不对啊。那不过不管怎么样，你看现在的状况，人真的好可悲，就像现在一样，所有的野兽都怕人，我觉得恐怕特别怕我们中国人，中国人吃起来最严重哈。 都交在你手里，神也是让我们吃了啊。凡活着动物都可以做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蔬菜一样。当然这也是指洁净的东西了，唯独肉带着血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以吃。流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人是兽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弟兄也是一样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形象造的。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好，人可以吃肉了，以前是不行的，现在可以吃了。我也不知道这好不好，有人因此不吃肉，我想不必推的那么多。神允许我们吃，我们就吃啊。耶稣也吃鱼啊，至于牛肉羊肉，我想也吃的可以吃了啊。不过带着血的不吃，因为血是一种生命，不可以吃。在这里我想救恩已经很明显的显出来，耶稣流着血让我们得到生命哈。不可以吃血，其实重要的就是说不可以流人的血，不可以害人的命。在该隐的时候人杀了人，神没有叫该隐被杀，杀人者死，在该隐的时候还没有，甚至叫他不可以被杀掉，因为那时候人口太稀少了，不要再以命害命。到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杀人流人的血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比动物都要尊贵的多，那上帝要消灭这个人啊。那么不仅是不可以流人的血，还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
将我们神的殿